我是好牧人啊，今天是第几个？我是第四个，重复了四遍了。有一个教育家讲过一句话叫重复就是教育啊 ，repeat 啊 is education 啊。然后我最近很喜欢讲英文，但是我那宝贝女儿说，你的英文发音那么难听，还喜欢讲。我回答我说爸爸小的时候，中文都讲得很难听的，现在就讲得好多了。所以呢，不要怕学习啊，不会就学啊，学了就会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到各个地方去学，我们要到主日学去学习，我们要到查经的小组去学习。啊，不学永远不会啊，越学你就会会的又越来越多啊。今天还是讲我是啊，一直在重复，我是上帝给他自己做启示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一个用词啊，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用以后啊，让人你这样讲让人会觉得你很狂妄。我们中国文化就很含蓄，我们不会说我是，我们说什么介绍是，鄙人对不对？在下这样就非常的含蓄非常的谦卑不过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我是来介绍，比如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很大声的讲这句话为什么可以这里可以讲呢？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其实保罗在圣经当中就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夸口的只有一样可以夸，就是当着我们的主夸口。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大声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信耶稣了就是基督徒。夸口的只有当着我们的主才能够夸口认识耶稣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耶稣怎么可能会爱上他呢？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心腹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新郎？不过什么是认识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通过这个讲题我们来看之前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讲到第四个，第一个我是什么？我是太快了，我是第一个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每天要吃喝耶稣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吃喝耶稣，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第二个是刚才这个姐妹讲，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为人处事，我们要按照什么？按照我们的真理而行第三个，上次我们讲的，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这门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对不对？出入有草吃，而且怎么样，生命会什么更丰盛。我们的生命丰盛吗可不可以更丰盛今天和昨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还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生命都是同样的？给我们很大的反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个，那一共有七个，对不对？所以前面有三个，后面有三个，这是中间那个谢谢你。通常中间的都是最重要的，你去看我们拍照的时候，一般通常坐在中间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当耶稣在讲完我是好牧人之后，犹太人的反应是很非常强烈的犹太人怎么说？经文里面说他是被鬼附了他是疯了，然后用什么？用石头要打他。 用石头要打他。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用石头来打我呢？犹太人说，你说了寄望的话。那寄望这个词我们现在不太用，寄望这个词就是狂妄啊，有的圣经就翻译成亵渎啊，亵渎啊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人，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当成神而来亵渎神呢？其实犹太人打耶稣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讲完讲这个世界的光之后呢，犹太人就讲到一个他们的祖先叫亚伯拉罕啊，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就有了我啊，就有了我。其实在原文当中啊，就是我是啊，英文圣经就翻成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就是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不过这个耶稣在这里讲我是好牧人啊，所以呢，犹太人不但要用石头打他，更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矛盾已经明朗化了。因为犹太人说你是人，为什么你说你是神？他们的冲突已经开始明朗化了。所以这个耶稣的自我启示当中有一个双重的自我身份的一个肯定，因为不单是我是，另外他说是我是好牧人。那个牧人在当时犹太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诗篇也讲到耶和华是牧者啊，是我的牧者。以赛亚书也讲到就是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还有很多啊，以西结书34章很出名的，就是也是讲到牧人和羊群啊，耶利米书都有讲到。所以当耶稣在双重的宣告自己的这个神的这个地位的时候，犹太人就受不了，犹太人就说你是个疯子啊，你是个人，但是你却把自己当作神来看。那耶稣在这里讲说他自己是一个牧人啊，而且是一个好的牧人啊。在这里耶稣就用两个比较的手法来宣告他是一个好的牧人。第一个比较，他是把自己一个好牧人跟一个假的牧人来比较啊。第二个呢，他是说用好牧人和一个雇工来比较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什么？不怕货比货，不怕不失货就怕货比货。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了。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两个母亲，对不对？有两个母亲都要生孩子了，他们在同一个产房里面同一天晚上生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一个儿子死了，然后两个妈妈都说死的那个是他的，活的那个是我的，所以他们就去到官府去那个王就说既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那就这样，那就你们都想要这个孩子，就把他劈开，一人一半。但是真的母亲会这样做吗？那真的母亲就说把这个孩子给他吧其实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但是因为他是他的母亲，所以他爱这个孩子，他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死第二个比较耶稣就用好牧人和雇工来比较。其实雇工，我们都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雇工，现在做一个好的雇工已经不容易了，对吧？偷懒那些都不好的，就是如果你是勤勤奋奋的安分守己的上班下班的准时，都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当好的跟更好的一起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一个好的牧人有一个人，他的年轻人，他生活没有规律他常常吃不健康的食品所以呢，有一天他去医院检查，他发现 他得了这个癌症，而且是晚期，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爸爸有两个好朋友，那一个好朋友他就去安慰他，然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跟他的孩子说，你要吸取教，你看多不好啊，要吃健康的食品。那另外一个好朋友呢也是很有爱心去陪伴他，也安慰他们。但是跟这个父亲来比他的爸爸就是每天的跑东跑西，千方百计的去找这个有没有新的药啊，有没有新的治疗的方法。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如果有什么方法他倾家荡产他都愿意，如果拿他自己的性命去跟他交换他都愿意。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爱他的孩子。那耶稣首先拿这个真的牧人和假的牧人来比较假的牧人来无非是来偷盗来毁坏来杀害。杀害什么呢？就是杀害这个羊的生命，对不对？之后就是耶稣在做这个比较就讲到跟这个雇工这个雇工是为了工钱而来的，他如果看到危险他就跑了，狼一来他就跑了。一旦有了危险，他并不顾念他的羊群。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好牧人，可能字太多看不清楚红的字，一个好的牧人，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是为羊可以舍命的。好牧人是可以为羊舍命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牧人是做什么的。这里的牧人讲的当然是我们知道是牧羊的，对不对？不是牧牛的，也不是牧猪的，是牧羊的。所以羊是有它的很特别的这个特性的。那有生物学家指出羊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它的性格是比较的温顺的。但是羊有一个问题，羊的眼睛有问题羊的眼睛，第一，羊的眼睛的视力比较狭窄，比如说我能看那么宽，那羊可能只能看中间那一排我的眼睛视力也有问题我8年前我做了这个视网膜的手术以后，我这边就看不到了，我的左眼我的左边就看不到，所以我晚上开车呢，我很容易撞到我左边的东西。你们的眼睛就比我宽，羊的眼睛就比较狭窄，它只能看那么多。第二，羊的眼睛它的视力不好，它可以说是一个近视眼路痴很容易迷路，也很容易乱跑。看到它的羊，如果看到一个篱笆或者一个栅栏，它有个洞它就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它以为回到了自己的羊圈里面。哪里有危险呢？羊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叫做什么走错路的人叫什么迷途的羔羊。所以羊是很容易迷路的，羊没有牧羊的带领它是没有办法找到青草地和溪水旁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温哥华在温哥华你羊放在那儿哪都有草哪都有水，对不对？但是在当时巴勒斯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找一片青草地是很难的在创世纪的这个37章我们来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雅各让这个让约瑟去找他的哥哥然后呢经文在这里说他的哥哥在哪里放羊在示剑这个地方放羊，然后呢这个约瑟要从希伯伦到示剑去找他的哥哥，他们的哥哥要从希伯伦跑到示剑去放羊。希伯伦在耶路撒冷以南20里，示剑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20-30里的 放个羊要跑50里，从这里要跑到可能 Abbotsford Lanley 至少，放个羊要跑那么久。所以在那时我们可以想象，让羊找到一片青草地，找到一个溪水旁是很困难的，很不容易的。所以需要羊是需要有牧羊人的。第二，羊如果离开牧羊人，它完全没有抵抗野兽的能力啊。如果羊离开牧羊人，它就会死在旷野啊。所以在圣经当中经常用牧羊人和羊来比喻神和他子民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个诗篇23篇，耶和华说，耶和华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是一种供应的关系，是一种保护的关系。如果没有牧羊人，羊就会饿死啊，羊会受到野兽的攻击啊，所以羊离开牧羊人，它是不能够生存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牧羊人也有真的和假的，也有好的和坏的。耶稣在这里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不会偷盗啊，不会杀害啊，也不会像雇工一样看到危险就逃跑。”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为什么一个牧人可以为羊舍命？人不比羊贵重的多吗？一个羊群怎么牧人会去为羊舍命？这段经文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牧人和羊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啊？其实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用在这里，用牧人和羊这个关系来象征啊，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他用舍命这个字来讲，是一种生命的关系。首先在这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牧人啊。牧人和羊之间首先是一种认识的关系，在中文圣经里面用认识，在英文圣经里用know，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的羊。那这里的认识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啊？你认识我吗？李太头摇，不认识我认识你吗？我想我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我们都会说你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啊。我想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只是说我们知道你的名字，你来自哪里，你怎么找到我们教会但后慢慢的接触以后呢，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更多一点。我们可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的个性怎么样你是比较勇敢的，还是你是比较温柔的彼此认识多一点呢，我们就慢慢可以知道他更多。但是认识，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难的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以为很认识他，很了解他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发现你的认识都是错的我认识一个弟兄10多年平时他很有爱心也非常有礼貌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以后，我从心里说出一句话，我总算认识你。当你刚刚认识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温柔结婚以后才发现也不全是这样有的时候也，我没有说杰尼斯摩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千万不要跟你的好朋友来做生意。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两个人关系本来不错的，都是好朋友，但是一旦介入到更 深的接触啊，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利益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彼此的品性或者本性品格，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啊。在圣经里面呢，马可福音讲说，耶稣从出来行路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来问他，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所以当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他越来越失望啊，因为神在这里说，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但是当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候，就完全不同。当你越认识耶稣，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你就会越来越有盼望，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啊，也要对我们自己啊有更多的认识。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的美善啊。弟兄姐妹，不要你们觉得听的这个话不舒服啊，不舒服就对了。使徒保罗在他一开始做事工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他在老年将要去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罪魁。保罗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人的败坏，所以他可以信靠主。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自己，才能让我们自己真正的学会更多的去依靠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这里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知道你的名字，了解你的性格，而是真正的建立一种关系，而且那种关系是一种舍命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认识神，认识耶稣，不仅仅是知道他是神，而是跟神要建立那种生命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是是生命的粮，我们每天就应该和他有关系，我们就应该每天要去读经，要去祷告，要从耶稣那里得到我们那个粮。我们认识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就应该要按照他的真理来为人处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短语吧，或者说 DWJD 啊，就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先想一想，如果耶稣碰到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做？Do what Jesus do， 对不对？当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先想啊，如果耶稣会怎么做？当我看到一个乞丐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去帮他 ？Do what Jesus do 啊。好，所以这里的认识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而且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圣经很多时候用这种亲密的关系，用一种什么关系来形容？就是用一种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在何西阿书的二章，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为我的妻，以仁义公平慈爱归我啊，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这里同样用的是认识这一个词。在人类的第一桩婚姻当中，亚当和夏娃啊，在圣经当中说，亚当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啊，这个同房这个字，希伯来文亚大，就是认识这个意思啊。所以圣经通常用夫妻的这种关系，亲密的关系来形容这个认识的关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一种无比亲密的关系。之后耶稣用什么关系来 表达这种关系，就用天父和他自己的关系来表达这种关系。那是一种本体唯一的关系，那是一种同一个生命体的一种关系。他用这种关系来形容牧羊人和羊的这种认识的关系，那真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啊，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说主啊主啊，感谢主，赞美主，哪一天耶稣在天上说我不认识你，那就很糟糕，那就糟糕啊。之后又讲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啊，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啊。这里没有时间讲圈里圈外，就是讲犹太人和外邦人，但这里我想主要讲的是羊有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会听牧羊人的声音。之前我们前几次讲过，牧羊人知道每只羊的名字，他按着每只羊的名字来呼唤他的羊，那羊也听牧人的声音。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认得神的声音，但是我相信当我们一直在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分辨出对方的声音。我家里面听电话的时候，如果一听到哎这个声音，我就知道这是国内我妈妈打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听她的声音。如果哪一天我拿起她讲话的时候，我说哎你请问你是哪一位，那就糟糕了，老娘你都不认识啊，声音听不到听不出来，她一定会很生气。听了50年了，虽然有的时候觉得他很烦，但是你一听，你们不觉得烦吗？啊，你一听就一定会认出是他的声音，因为你听得很久，你一直听，你就会听得他的声音。当然有一个，还有一个人声音更重要，更不能听错，对不对？听错了你晚饭都没得吃。我们从小就听，我们一直听，我们就一定能分辨出这个他的声音。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听声音啊，猜明星，对不对？这个歌一放啊，你就知道啊，这张学友啊，这是刘德华，周杰伦，猜得很准的。但是神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这是我的声音，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边，哎呀，我也不知道，不去管它。为什么我们分辨不出这个声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基督徒在讨论一个话题，我们如何去分辨神的声音？不是我们去如何分辨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听得太少。如果我们一直听，天天听，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神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当羊听不到牧羊人的声音，他就会进入到危险当中。他在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有悬崖，他如果听不到牧羊人呼喝的声音，他就会掉到悬崖里面去。牧羊人的声音对羊极其的重要。哦，我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啊。
The farmer 就是。那从这个、这个是圣地旅游，我们去圣地旅游可以有这个节目的，我没去过，我不知道谁。话筒呢？虽然这个我们从这个 video 可以知道，虽然这个羊的眼睛不好，但是它的耳朵是很好的，它可以分辨、牧人的声音。我们是主耶稣的羊，我们认得我们牧人的声音吗？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杂音。有一段时间我尝试，我想不用我这个圣经，我用这个手机啊，我用这个手机来读圣经，我发现不行。为什么？这个手机一会儿叮、来一个短信，一会儿叮来一个微信啊，没完没了。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杂音，让我们很难专注在听上帝的声音上。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就像耶稣在这里说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除了耶稣以外，这世界上只有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只有他是好牧人。有一首诗歌叫轻轻听啊，歌词写得很好，他说轻轻听啊，轻轻听啊，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主的声音。耶稣按我们的名叫我们啊，我们也要听他的声音。在苏格兰有一个小的村庄啊，有一位老牧人啊，他只有一个女儿啊，他非常的爱她。那很小的时候，老牧人就带她去牧羊，也教她牧羊的方法，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去招呼自己的羊啊。那个女孩也很聪明啊，她研习这个羊的特性啊，学会了这个呼唤羊的方法，也爱上了自己的羊。他也尽力的牧羊和看管。不过后来这个老牧人呢，他就发现村里很多的孩子都去外面大城市去读书啊，去求学。别人也告诉他，去念书他的前途会更好。老人当然很爱他的女儿，于是他就也送她去大城市去念书啊。谁知这个女儿一到大城市呢就被外面的花花的世界吸引啊。那一开始还每一周后来就每一个月写一封信回家，但最后信也没了音信全无啊。那个老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很老，眼睛都看不见了，眼睛都看不见了。不过他很想念他的女儿，他就托同村的人去找他去打听啊。后来同乡人就告诉他，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他跟一些不好的青年人在一起他们也劝那个女儿回去看看他的父亲但是他就没有回来。老父亲等啊等，一直没有等到，于是他就决定，他说我要去找他啊。但是同村的人都劝他，你怎么找啊，你眼睛都看不见，你怎么去找他？而且他也不想回来，他根本就不可能去认你，那个城市又那么大。 但是老父亲说，我一定要去找她，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不能看着她眼睁睁的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啊越走越远啊。于是这个老父亲就穿着他的牧羊的服装来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啊，看见他的人啊都笑他，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啊怪物，人们都投以啊嘲笑的眼光。但是那个老父亲还是继续的找，他也看不到，他就在那里走，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看到他。不过走了很久，腿也肿了，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呢？那老父亲就想起了他小时候教他女儿换羊群的方法，他想到他的女儿也牧过羊，他的女儿也曾经爱过他的羊群，我就用这个牧羊人的声音来激发他的回应。于是老父亲就一边走啊，一边发出这个羊群的声音，呼唤羊群的声音啊，凄惨啊，慈爱的声音在声音当中，在空中啊洋溢。很多人听到以为这个老人疯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在人群当中，一群打牌的人当中，有一个女青年，她突然放下手中的牌，她听，因为她听到了她老父亲的呼唤，她想起了那熟悉的声音，往事的回忆让她如梦初醒。我忘记了我的父亲，但是我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寻找我这只迷途的羔羊。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见证啊，我们在启发，我们经常会看这个见证。这个美丽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廖智啊，在四川汶川地震当中啊，她是一名舞蹈老师啊，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啊，她和她的女儿同时被压在一片废墟当中。没有人救他，能救他们出来，因为压的时间太久，所以他就知道他的腿已经没有用了，他的女儿也被压死了，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的心已经彻底的绝望了，所以他停止呼救啊，他停止他的呼喊，因为他自己已经不再想活下去，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廖智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说我决定停止呼救，就是想让我自己死在那一片废墟当中。直到他听到一个声音，他听到他父亲的声音在外面一直不停地呼唤着他女儿的名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到那一个声音，那一个一直在寻找我们的声音，那一个好牧人的声音，好牧人愿意为我们舍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都甘心乐意为我们来舍命。我们曾经也是那迷失的羔羊，我们身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亲自的领我们到青草地，到溪水旁来供应我们，来保护我们，你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引路，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安慰我们。求恩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来听你的声音，按你的心意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活出你赐给我们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